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认识神的旨意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临到我们。好，当我们明白神这个神旨意的这样一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会问到一些问题，说我们去单位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为他祷告，那么神不是都已经预定好了吗？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他祷告呢？我祷告那会改变神的这个旨意吗？会改变神的预定吗？我们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还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啊，既然神已经预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去穿福音呢？我干嘛要多此一举嘛？神已经预定了，到时候崩他就这个信主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拼命的去做这么多的事情，还要去包饺子，还要去送大礼包，还要去传行福音呢？这是不是在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那怎么样来在神的旨预定的旨意和我们当尽的责任当中来理解这件事情呢？这就是在这个在明白神预定的旨意和严明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神预定的旨意是神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替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祷告的结果如果比如一个人生病了，那我们去给他祷告，你说这个神，你说我祷告说，呀，如果我祷告了求神医治，神不医治他，那是不是我祷告就不灵了？你祷告灵不灵不重要，你祷告灵不灵，我们不要看我们祷告是不是灵，我们祷告不要把那些像什么佛教那些人祷告灵不灵这件事情放到我们这个祷告中。我们的祷告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吩咐，让我们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他，你就愿意他能够好起来，那么愿意他和他的家庭能够在这种困难的时期能够平安的度过。神吩咐我们必定用彼此相爱的心来为他祷告。至于神怎么样在他身上成就神的意思，那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我们只是按照神的吩咐来祷告，你按照神的吩咐去为他祷告了，你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但是神对他会有更美好的，按照他的旨意对他的更美好的安排。至于那个安排是什么，那是奥秘，是没有展开的，是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把它就交给神，我们只做我们可做的事情。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不是在预定，是被预定，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神预定旨意当中那个隐藏的奥秘。只有当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听见了神的道，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爱我们，圣灵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动，我们就回转过来说，哦，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原来福音是这样的美好，我们就信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哇，我说这个是被神预定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说他原来是被神预定的。在这以前我们没有人能知道，你也不要去猜测，你要不要去说，哎呀，他可能没被拣选，所以我就不要理他了。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当做的是按照神所吩咐给我们的话，你要将福音传到传给万民，你们要出去叫万民成为我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给我们清清楚楚的吩咐，是神所显明的旨意，我们是按照神所显明的旨意来行事为人。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对得起主。如果我们去猜测神那个隐藏的旨意，说这个人有没有被预定呢？我说我花了半天给他送了那么多好的饺子，给他送了那么多贺礼贺卡，结果他不信主，你说我这白费了吗？这不是你的事情，这不是你的责任，那是神隐藏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会说你肯定是为自己的懒惰来找借口。那么当你如果你这样想，你不去做的时候， 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你在背逆，你在违背神言明的旨意，你没有按照神言明旨意去做。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哎，神，哎呀，这样这样，会不会神会不会这样，神会不会那样？你不要去想神的事情，只按照神吩咐出来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这是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的旨意。好，我们现在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奥秘是什么。神不仅把他的旨意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第十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神工作是有计划，有这个有这个目标，还有方向的。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说，说要照，说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呢？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里的第十节的一开头说，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一个意思？说照所安排就是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但是神在永恒当中所定的这样一个永恒的旨意，神定义要透过一个时空，透过他创造一个时空来逐渐的把它实施出来，所以才有日期满足这一说。神在时空以外所预定的旨意，要让他，要让我在我们历史当中把它显明出来。那么在这个显明过程当中，这就是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神怎么样来实施他这个计划呢？来达到这个旨意呢？这就是整个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神一个救赎的历史。神的救赎历史，对人的救赎历史，就是神在实施旨他预定旨意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预定的旨意就不断的显露出来，同时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将神的话不断的讲出来，我们叫做启示的历史和救赎的历史。当神的话不断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吩咐我们要怎么去做。当启示的历史不断展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都是按照这个计划，按照这个所安排的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神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整本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就是神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圣经66卷书是不是好像看着好像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间啊，在不同的背景下写成的，每一卷书好像在讲不同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66卷相互没有什么毫不相干的内容把它编成到一块，变成一本圣经，我们叫做圣经图书馆，好像有好多好多书放在一块呢？是有人确实是这样的，说啊，圣经实际上不是一本书，是好多书放在一起了，叫圣经图书馆。这样讲是不错的，圣经图书馆是不错的，但是圣经图书馆的意思不是说把很多不同不相关的书就放在一起了，而是说圣经实际上就是一本书，圣经就是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关乎神的救赎计划，就是神的这样一个 plan， 就是按照神所安排的，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内容，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情要执行下去。那么既然圣经是一本书，它所记载的是神的计划，那么圣经有没有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一个在66卷书当中有没有一个从创世纪一直连到启示录，这样第一本第一卷书和最后一卷书把它连接所有这些书卷的一个很 smooth 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主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主题？这是有些人在争论过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我们的福音派，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物神启示，这些人我们都相信是有这样一个主题。所以当你听到我把一话问的这么肯定的时候，就一定是有的，有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有好，那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圣经这样一个连接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样连贯下这样一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这个问题我今天在这里我不回答，因为一回答整个我要把圣经要讲一遍了，那我把它交给你去思考，以后我会回答。好，那么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要留给你们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记得还记得吗？我就给大家思考了。 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那耶稣基督从什么地方把我们赎回来？耶稣基督自己作为赎价，把他自己放在那儿，然后把我们又换回来，从什么？从神的赎回来。这是第一个思考点。那第二个思考点呢，就是说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一个横贯这个1500年多这样一个写这个圣经书写历史当中这些的有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去思考，我后面我会提到的。好，那这是圣经的这个救赎历史。那除了这个圣经救赎历史以后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神的护理，除了神的计划以外呢，还有就是神的护理。那什么叫神的护理？有些人以为啊，神的创造就像一个钟表匠一样，他预先设计好了图纸，然后把这个钟表创造出来，发条一拧，往那一扔，这个钟表就当时帮他哒哒哒哒哒，就他自己走不停了，就一直扔，只要你定期给他上表啊，他就自动就走下去了。这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事，这种思想叫做自然神论，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些科技界的工作者或教授，他们要小心，因为你们都非常非常聪明，你们往往会这些方面，比如我们的这个像牛顿的、爱因斯坦等等这些，他们都带有类似的一种思想，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了一切，然后就让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去那儿运行，神把一些规律放在这个里边，然后神就一摁电钮，然后就自然运行的人，神就在那看着不管了。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仅仅他创造了，用他的6天的时间创造了万物，创造是由开始有终点，然后创造完以后，神一直在护理他的万物。神的护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在这个第十节里边，神没有说说这个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等着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说什么？神是说，而是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什么叫做使天上？就是神一个主动的参与，主动的护理，让所创造的万物在他的护理之下能够达到他一旨意当中所预定的那样一个结局。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的护理。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讲到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的运行不是靠着这个自然定律，靠着什么什么物理学的定律在那运行的，而是靠着神自己全能的命令，靠着神的话来托住。这个托住啊，不是一个拽着托住，是托住他，让他能够 hold them together， 是把万物把他用神的全能命令，让万有都能够合在一起。物理学定律只是对这个自然现象的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解释，而不是对这个物理这个自然现象后边的后边的主导这个现象发生的这个真正原因的这样一个描述。人找不到这个真正原因，科学永远只是解释现象，科学永远不找不到原因，找到原因需要 intuition， 需要神自己把这个奥秘解开才行。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说，神对所造万物的护理是透过他全能的命令，让万物被 hold together。接下来在这个罗马书的8章3-4节，当说到说，当基督升天以后，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仍然在那个全能父神的右边，一直在为我们祈求。为什么还要替我们祈求？耶稣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不是已经完了吗？耶稣可以撒手不管了？不是的，耶稣基督说的是父神做事到如今，耶稣说我也做事，父神做事到如今。所以没耶稣，这个神安息的不是停在那儿，他的创造停止了，但是接下来他一直护理，一直到如今。耶稣基督我也做事，耶稣基督在做什么？父神眼前 一直在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受到撒旦不断的攻击和控告，而基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保守，神就透过这样一个护理的方式对他的选民，让我们在地上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世界能够行走前路，最终能够达到神所预定我们要达到那个荣耀的宝座面前。这是神的护理之工，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讲到神的创造，我们讲到神的救赎，但我们很少提到神的护理。我们要明白神的护理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不仅有这样一个计划，神有这样一个护理，最终神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的原文的意思隐含着是重新的同归于一。为什么叫重新的？因为这以前在被造的时候，按照神所预定的旨意，那个永恒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必定成就的那个预定的旨意，本来就是在基督里面完全是归一的。因着亚当的堕落，因着人类的堕落，天地受到了咒诅。当天地受到咒诅的时候，这一切的被造物才变得四分五裂，是因为人类堕落的缘故。如今当耶稣基督对我们完成救赎的时候，我们人类首先被救赎出来。当我们人类被救赎出来以后，这个受我们人类联络的这个天地万物也要一同被拯救出来，也要一同被救赎出来。所以基督的拯救是宇宙性的拯救，他所谈到的不仅仅是你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因着信他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已，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不是神整个计划的全部。神整个计划的全部是一个浩大的宇宙性的这样一个世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透过基督对人类的救赎，透过人类来救赎整个的这个被造界。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所反复强调的，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一切被造之物不过是人类，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切望神的众子显出来。所以这是众子，一堆的儿子，是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显出来，是神的众子。这些众子是谁？那众子就是我们这些被神被耶稣基督救赎过来被接纳为神儿子的这些圣徒。当这些人被显露出来的时候，这些万物他们在劳苦叹息当中，他们就能够脱离败坏，他们和人我们这些儿子一样来得享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所讲到那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图画。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浩大的，我们就不要仅仅的仍然就局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这样一个小事上。英国的著名作家奥斯蒂尼斯，他是1941年在中国出生的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在中国早期在中国通过医疗的方式在中国进行宣教。后来呢，奥斯蒂尼斯在中国出生，然后他长大以后又回到了英国，后来就来到了美国。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信仰方面的书，其中一本最有影响力的叫做 The Call， 中文翻译成叫做一生的圣召，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奥斯蒂尼斯就写到这样一句话，他说 Deep in our hearts we all want to find and fulfill a purpose bigger than ourselves. Only such a large purpose can inspire us to heights we know we can never reach on our own.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都渴望发现并成就一个超越我们自身价值的意义。只有这样远大的意义，才能激发我们去寻求一个更高的境界。 一个靠我们自己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的生命宝贵到一个地步，说我们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我们一定是为了一个比我们的生命比我们更重要更宝贵的那样一个目标，被预定被拣选被救赎并为他而活。而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就是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我们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在这样一个神的宏伟的这样一个计划当中有份，这是何等的福气，也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这莫大的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旨意的奥秘，更让我们知道你的洪恩，你救赎的洪恩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每天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着主你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让时候满足的时候，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你里面能够同归一，为这样一个目标而活，我们也在你里面能够同归一。主，你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你这样一个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有份，这是你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计划的永美，也让我们以你为乐，也让你成为我们那永远的基业。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